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叙利亚宰牲节停火，星火战斗仍在继续。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星期二已经过去第一天，有报道说该国普遍平静，只有几起暴力事件发生。停火星期一日落时生效，几小时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这可能是保护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次机会了。5年内战导致叙利亚四分五裂，目前正值穆斯林的宰牲节，又称古尔邦节。克里说，现在判断美俄斡旋达成停火协议是否有效仍为时过早。这个协议是由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周六早上在日内瓦宣布的，他得到了伊朗和土耳其等其他国家的支持。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土耳其则希望把在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总统赶下台。克里在国务院发表讲话，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他预计接下来几天，如果要是停火保持下去，并且为人道援助重新进入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扫清道路，将遇到重重挑战。克里形容叙利亚的局势是他在担任美国参议员和国务卿的几十年间所遇到的最复杂的冲突，因为那里进行着好几场战争。克林顿在家养病，奥巴马亲自出马助选。在希拉里·克林顿因患肺炎休息养病的几天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亲自出马为他这位前国务卿竞选。奥巴马将到费城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他还将参加民主党的一个筹款活动。克林顿星期一晚间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预计自己本周晚些时候恢复竞选活动。他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更早公布医生在上周五做出的诊断是一个错误。两天后，克林顿突然提早离开纽约市的911周年纪念活动，使人们对他的健康产生了质疑。川普星期一对克林顿上周发表的一番言论提出了批评。克林顿说，川普的支持者们有一半是可悲的家伙。川普说，他把千百万的美国爱国者说成是一帮可悲的家伙，你如何成为这么多人的总统呢？他把这些人比作东西，而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克林顿对他的言论表示后悔。大约还有两个星期，这两位候选人就要进行三场总统辩论中的第一场辩论，选民们将于11月8日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称自己正在肺炎中得到康复。希拉里·克林顿因患肺炎在纽约市叫扎巴克的家中恢复身体。他说自己感觉良好，并且情况越来越好。他在推特上发文说，就像任何在家养病的人一样，我急切地想返回阵地。我们很快就会在竞选途中相遇。克林顿的医生上周五诊断他患有肺炎。克林顿周一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没有遵照医嘱好好休息，因为他非常坚决地要参加周日在纽约市举行的911纪念活动。克林顿的竞选官员取消了星期一和星期二他在加州的竞选活动，他遵照医嘱修改了日程，以便得到休息。克林顿周一对每一位送上祝福的人表示感谢，其中包括共和党竞选人对手川普。菲律宾总统希望美军离开菲南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希望所有美军都撤出菲律宾南部。美军一直在当作菲律宾部队的顾问，打击穆斯林极端分子。杜特尔特星期一对新任命的政府地方官员讲话，他指责美国要为当地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动乱负责，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反对美国在菲律宾驻军。杜特尔特没有下达最后期限，也没有说撤军将如何进行，不过他说美国人是与伊斯兰国有关的阿布沙耶夫组织乐于打击目标。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今天我们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旅行计划，看看在家工作的好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发疯。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s spelled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Cuba'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an Gross, who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古巴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15年的艾伦·格罗斯。1970年，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药物反应进入昏迷状态，一直没有醒来。42年间，他的家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他上个星期去世。
This is undoubtedly a true testimony of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无疑是无条件爱的真实体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love, 真让人感动啊！在现在这个世故的社会中，很多事情都讲条件。
It's hard to find unconditional support or unconditional friendship.
Speaking of friendship, I went to a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 I had expected to meet some of my old friends and talk about the funny things we did in the old days.
对呀，结果呢？
A reunion turned into a brawl.
啊？同学聚会变成吵架大会？ What happened?
One guy confessed after a few drinks that back in high school, he actually stole another guy's girlfriend.
哦，原来是因为争风吃醋啊。那后来发生什么了？
Well, we can use the phrase from the following program to describe the reaction of the other guy.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人急了会做出非常过激的反应。今天早上在楼下餐厅，一个男的不小心撞在了一位女士的身上，托盘里的东西洒了女的一身。虽然他连忙道歉，但是那个女的还是不依不饶，大叫着要找律师，把那个男的告上法庭。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有些过分。在英语里，这种行为就叫 go berserk。
Go berserk. Berserk is spelledB-E-R-S-E-R-K. Go berserk.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是发疯的意思，而且往往以疯狂粗暴的形式表现出来。要形容今天早上我在餐厅里看见的那位女士， Go berserk 这个词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她本来不用发那么大火，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小事就 Go berserk。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场舞蹈比赛的观众对比赛结果做出了强烈的反响。让我们听听其中一个粉丝是怎么说的。
After our favorite couple finished their dance, everyon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No one had ever seen such a perfect performance, but the judges gave them scores which put them in second place. Well, the crowd went berserk. It took security guards to restore order.
我们最喜欢的一对选手表演完毕以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大家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美的表演。但是评委给他们打的分却让他们排在了第二位，场下的观众简直气炸了，直到保安人员进场才恢复了秩序。
Went berserk? 我怎么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我最爱看的就是真人秀，现在的真人秀五花八门，不仅让著名舞蹈演员、歌星，还让设计师、厨师，甚至是发型师现场一比高低。虽然那些号称专家的评委有的时候打分并不公平，但是
The audience has never gone berserk.
观众从来没有为此而不依不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节目是提前录制的， 观众闹场的部分播出前就被剪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our favorite couple finished their dance, everyon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No one had ever seen such a perfect performance. But the judges gave them scores which put them in second place. Well, the crowd went berserk. It took security guards to restore order.
大家可以想象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不仅可以用来形容人，还可以用来指事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When I tried to use my laptop, the cursor began moving all over the screen by itself. Then it clicked on several documents without my ever touching it. So I unplugged the mouse, cleaned it, and plugged it back in. Now the computer isn't going berserk anymore.
今天我的手提电脑好像发疯了，光标自己在屏幕上到处乱跑，我根本没碰它，它却自作主张地打开了好几份文件。我只好把鼠标拆下来清理干净再插回去，电脑才停止发疯。
这里说 The laptop went berserk 意思就是电脑不听指挥，好像发了疯一样。同样的 go berserk 也可以用来形容动物。我曾经读过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马戏团里的一头大象跑了，出去闯了不少祸。至于它为什么会 go berserk，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en I tried to use my laptop, the cursor began moving all over the screen by itself. Then it clicked on several documents without my ever touching it. So I unplugged the mouse, cleaned it, and plugged it back in. Now the computer isn't going berserk anymore.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 go berserk 最早是指古代的北欧勇士，他们以英勇善战而著称。这些人打仗不穿盔甲，只穿一件熊皮做的单衣，叫做
berserker。
所以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由此而来。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p, the guy who got dumped by his girlfriend went berserk and the whole reunion was ruined.
哎呀，都是陈年旧事了，何必动怒呢？They should let bygones be bygones.
I agree. Let's lighten things up a bit and listen to a guy's plan for vacation.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5个星期的假。 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4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Jerry 说自己除了4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哎呀，要去旅行一次可真不容易，平时还得攒假 ，comp time， vacation hours， 都得要加班加点才能获得这些奖励。
That's why we envy some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the work weeks are short and overtime rules are liberal.
好吧，咱们还是继续把对话听完，看看 Jerry 到底打算怎么度假。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 ，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20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 ，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的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we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5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 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
原来 Jerry 要去欧洲，而且要坐火车游遍欧洲各大城市，真够爽的。
Yeah, that's my dream vacation too. But Europe is expensive. I need to start saving right now. My first goal is to save enough money for an air ticket.
说到坐飞机，咱们先来学一个很有用的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flight. In-flight is spelled I-N, in, hyphen, flight, F-L-I-G-H-T, in-flight.
In-flight, 飞行中的。比如说 in-flight meals, 飞行餐点 in-flight movies, 飞行途中播放的电影。
A number of airlines in the U.S. are now offering in-flight Wi-Fi service to passengers.
美国现在有好几家航空公司都向乘客提供飞行途中无线上网的服务。
In August, the FAA released a study of in-flight use of cell phones in a few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found no direct incidents of interference.
美国联邦航空局八月份公布了一份在几个欧洲国家进行的对飞行途中使用手机的研究结果，没有发现直接影响飞行信号的情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 flight, in flight, in flight.
I have to say a lot of airliners in flight service is not laudable.
I know what you mean, but still, flying is your only option if you want to go to a faraway place.
对呀，另外呢，去国外旅游最好还是要事先了解一下人家当地的风俗，不然很可能去了之后，不光外语听不懂，礼节也不懂。那可是要出丑的。
And the idiom we'll teach in the following program can describe such a situation.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终于把地下室清理干净了。你肯定想象不到，我找出了多少零七八碎的旧东西。其中不知道哪里来的一本天体物理学课本，里面的公式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不过这倒让我找到了灵感。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Greek to me. Greek is spelled G-R-E-E-K. Greek to me.
大家知道 Greek 是希腊语的意思。 Greek to m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完全无法理解，换句话说就是中文里说的天书。这下你明白了吧？我对天体物理学一窍不通，所以那些公式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 It's Greek to me。 中文说隔行如隔山，很多专业都有自己的术语，外行人听上去自然是一头雾水。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买房子的经历。
Finding a house to bu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all the paperwork my realtor is asking me to sign. I'm looking at nearly 100 pages of official documents full of term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ll Greek to me.
要找到合适的房子已经够麻烦的了。但这跟经纪人让我签字的那些文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要在100来页的正式文件上签字， 上面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搞不懂。
我也有同感，每次要在正式文件上签字，我都会很紧张，因为文件上到处都是术语 It's Greek to me。 另外一件让我头疼的事就是地方口音。前几天啊，我接到了一个推销产品的电话，推销员一口美国南方口音，虽然他重复了好几遍，但我就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inding a house to bu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all the paperwork my realtor is asking me to sign. I'm looking at nearly 100 pages of official documents full of term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ll Greek to me.
说起电话，不知道听众里有多少人使用过即时通信
Instant messaging，
也就是发短信。我侄女每天都不停地在手机小小的键盘上敲打给朋友发短信，可说来惭愧，我发短信的次数最多不超过5次。这种代沟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困扰，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位父亲的牢骚。
What was so important that our daughter was always exchanging messages with her friends? Finally, I grabbed her cell phone to see for myself. But it was like she was writing in some kind of code. My wife couldn't figure it out either. It was all Greek to us.
我的女儿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给朋友发短信，这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最后我拿起她的手机要看看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但他好像是在用密码，我和太太根本看不懂。
没错，因为这些孩子们用的都是缩略语，比如 LOL 是
Laugh out loud，
太好笑了。 BBL 是
Be back later，
一会儿见。还有 POTS，
Parents over the shoulder，
有家长站在身后，意思是不方便。不过也并非所有的家长都像我这么落伍，与时俱进的父母还是很多的，所以孩子们最好不要肆无忌惮。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What was so important that our daughter was always exchanging messages with her friends? Finally, I grabbed her cell phone to see for myself, but it was like she was writing in some kind of code.My wife couldn't figure it out either. It was all Greek to u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Greek to m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可以追溯到1599年莎士比亚的名著《凯撒大帝》。在书中，他谈到了一篇讲话，很多听众都听不懂，因为讲话用的是希腊语。
It was Greek to them.
这个习惯用语就由此而来。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not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I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at my high school reunion.
又是你的高中聚会？
Yep.After the brawl, we went to an after party, and for some reason, all my friends started talking about investing in stocks and securities. They spoke in jargon, and it was Greek to me.
哎呀，看来你落伍了，赶快多看点财经新闻吧。这年头，不懂点股市期货啥的，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了。
Are you speak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Xiaobei?
这你就甭管了。好了，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喽。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星期二已经过去第一天，有报道说该国普遍平静，只有几起暴力事件发生。停战星期一日落实生效，几小时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这可能是保护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五年内战导致叙利亚四分五裂，目前正值穆斯林的宰牲节，又称古尔邦节。克里说，现在判断美俄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是否有效认为是过早。这个协议是由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周六早上在日内瓦宣布的，他得到了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的支持。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土耳其则希望把在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总统赶下台。克里在美国国务院发表讲话，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他预计接下来几天，如果要使停火保持下去，并且为人道援助重新进入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扫清道路，将遇到重重挑战。如果根据该协议保持七天的相对平静，美俄就可以相互协调，针对伊斯兰国组织以及被认为是基地组织分支的努斯拉阵线实施空中打击。克里形容叙利亚的局势是他在担任美国参议员和国务卿的几十年间所遇到的最复杂的冲突，因为那里进行着好几场战争。在希拉里·克林顿因患肺炎休息养病的几天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亲自出马为他的这位前国务卿竞选。奥巴马将到费城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他还将参加民主党的一个筹款活动。克林顿星期一晚间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预计自己本周晚些时候恢复竞选活动。他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更早公布医生在上周五做出的诊断是一个错误。两天后，克林顿突然提早离开纽约市的911周年纪念活动，使人们对他的健康产生质疑。克林顿星期一说，我当时只是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克林顿和他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川普承诺会很快公布有关他们健康状况的更多信息。川普星期一对克林顿上周发表的一番言论提出了批评。克林顿说，川普的支持者们有一半是可悲的家伙。川普说，他把千百万美国的爱国者说成是一帮可悲的家伙。你如何成为这么多人的总统呢？他把这些人比作东西，而不当作人看待。克林顿对他的言论表示后悔。还有大约两个星期，这两位候选人就要进行三场总统辩论中的第一场辩论。选民们将于11月8日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因患肺炎在纽约市郊查巴克的家中恢复身体，他说自己感觉良好，而且情况越来越好。他在推特上发文说，就像任何在家养病的人一样，我急切地想重返阵地，我们很快就会在竞选途中相遇。克林顿的医生上周五诊断他患有肺炎。克林顿周一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没有遵照医嘱好好休息，因为他非常坚决地要参加周日在纽约市举行的911周年纪念活动。克林顿说，他认为他可以顽强地挺过纪念活动，但是因为体温过高而不得不提早离开。一段视频显示，克林顿几乎瘫倒在地，之后被人搀扶着进了他的车子，他的双膝似乎无法站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希望所有美军都撤出菲律宾南部。美军一直在当地做菲律宾部队的顾问，打击穆斯林极端分子。杜特尔特星期一对新任命的政府官员讲话，他指责美国要为当地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动乱负责，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反对美国在菲律宾驻军。杜特尔特没有下达最后期限，也没有说撤军将如何进行，
不过他说，美国人是与伊斯兰国有关的阿布沙耶夫组织乐于打击的目标。阿布沙耶夫组织加紧了菲律宾南部的叛乱活动。就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越南总统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会面。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九月十二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共政坛又掀波澜。中纪委九月十号宣布，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因为涉嫌重大违纪，正在接受调查。黄兴国被认为是习近平派别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是率先表示拥护习核心的省级大员之一。那么作为直辖市天津的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也被视为进入中共十九大政治局的有力人选之一。分析人士认为呢，随着黄兴国的落马，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职务同时出缺，势必引发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竞争。那么黄兴国到底是为什么落马？与前一年的天津港大爆炸是否有关系？在距离十九大召开只有一年之际，他的出局会引起中共高层内什么样的权力斗争呢？什么人会接替他掌管金门重任？好，参加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专家。同时呢，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分别是呢这个400-1200551。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你们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黄兴国落马之后呢，外界纷纷报道他出事的原因可能呢包括家族腐败、天津大爆炸事故以及呢天津官场腐败窝案等等。但是最新报道认为，习近平阵营接连释放的信号暗示说黄兴国出事也可能是涉及到更重大的政治原因。首先，立凡先生，您在北京，您有这方面更多的消息吗？
没有。我们这国家是一个非正常国家，所以这个官员的这个升降啊，早晨还在朝，晚上就成阶下囚，这种情况也只有我们这个伟大祖国才会有，所以我们不算是一个标准的法治国家，所以像这种没有任何信息然后出现的这种官场乱局，现在可能是新一轮的政治博弈的开始，当然这刚才这个叶斌讲到，就是说天津现在没有市委书记，没有市长，甚至没有副市长，没有政法委书记，没有宣传部长，这么一个城市啊，这种情况，这种乱局啊，确实只是我们在文革中间才能见到的，是这种局面啊，就是好像最后变成这个是天津这个城市变成一个坏人在治理的城市了，书记、市长、副市长，连公安局长都是坏人，而且呢，据说因为我也观察了一下，这个天津官场和浙江官场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密切的，因为这个黄兴国曾经是在，他是等于浙江人，而且在浙江很长的时间，后来这个在这个我们现任的总书记手下干了一年，他就跑到天津去了，2002年到2003年期间的事儿。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也是他是一直在天津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夏宝龙，他在90年代末，他本来一直在天津做，然后后来他跑到了浙江，现在变成浙江的这个省的一把手，这种情况吧，就是这两个这个省份和直辖市之间这种官员的这种互换，这个好像是一个特色。那么这个中间，所以因为我们知道黄兴国 担任很长时间是在宁波工作，所以这个说宁波人也很感叹，说从1995年开始，他们这个五任的这个一把手这个领导全都倒了。
嗯，
这个徐运红、谢建邦、陈同海、黄兴国、卢子岳，卢子岳是今年3月倒的。
嗯，
所以他们也说，哎，我们在这些犯罪分子领导下，
嗯，
这个生活了这么多年，
嗯，
没有他们，我们活得更好。啊，请这个中央不要再给我们派市长和书记。
嗯，
那当然这些乱局来看啊，我们看，其实我觉得啊，我们需要观察的点。我觉得一个可能是为什么，就是这个黄兴国代理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代理书记啊，但是他一直没有扶正。
对，
那么这个是一个疑问。当然这中间可能跟那个天津市的这个大爆炸有关。
嗯，
那么又引出第二个问题，就大爆炸有这么严重的事故，他都能够留任，一直挺了一年多，到现在才被拿下。
嗯，
而且拿下之前毫无征兆。我觉得这个中间啊，这个一个呢，上以往我们做大爆炸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过，我说这个事情天津后头盘根错节，而且呢，他们可能是窝案，哎，就是这个关系之复杂啊，背后的关系之复杂，
嗯，
我们外界难以想象。
嗯，
所以呢，当然这就涉及到。哎，这个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物，比如说，哎，前面那个书记现在是政治局的常委，国务院的这个副总理。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浙江也有这种情况，浙江现在是确实出了2个政治局委员在本届，一个是现在的副委员长，啊，一个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总书记，
嗯，
都是从浙江过来。所以这个天津跟浙江这两个地方确实不同寻常，但是我想可能这个中间确实有很多利益的问题。
嗯，
就是天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城市，啊，这个是这个近代以来这个文明程度相当高，
嗯，
相当发达的城市，但是自从1949年以后就逐渐的就衰落下来。
嗯，
衰落的原因我曾经分析过，就是离北京太近，北京什么事情，这个天津都首先受害。
嗯，
啊，北京要做什么坏事都拿到天津去做，啊，这个所以天津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嗯，
天津这么几十年都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就是和离中央太近有关。
嗯，
那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是有相当大的决心要动，这个动的布局啊，我觉得可能触动的神经，
嗯，
啊，可能会涉及到啊，就是原来所谓上海帮的这些个，派系的利益。
好的，
在天津和在浙江的利益。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观察的，这个今后为十九大的人事布局。
嗯。
所迈出的第一步。
好的，
这个布局先说到这儿。好，谢谢。
好，那么和平先生，您多年呢，我们知道您多年研究中共的这个政治问题，那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啊，黄兴国的下台究竟是家族腐败，还是呢腐败窝案，天津的腐败窝案，或者是像啊中共所透露的那样呢，所暗示的那样呢，还有重大的政治问题？
主要是贪污腐化。那没有领导干部，没有贪污腐化，所以贪污腐化你当然可以成为他的一个罪名，
嗯，
一个导火线。当然不可能是要查他的根本原因。如果要查的这根本原因，那中共就不会有官员了，因为没有官员不腐化，我们基本上这是一个共识，一个共识，也是一个事实，
嗯，
啊，所以他不可能啊，他被查的原因是他什么家族腐败呀，他和个人的腐败的问题。第二个呢，也不可能，是这个天津大爆炸的事情啊。而天津大爆炸这种事情，这等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有几个省市没有发生呢？对吧？有几个省市为此的承担了政治责任呢？何况是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呢？
嗯，
那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他要不要承担责任呢？所以，这种追究事件的这个责任，也是一个借口，也是一个说辞。 我觉得只有非常敏感的敏锐的中国网友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轨迹，也就是说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前都要拿一个直辖市来开刀啊。我们知道之前最开始是陈其同啊，江泽民时期啊，胡锦涛时期啊，这个是这个上海事务书记陈良宇啊，那么十八大之前啊是这个胡锡来，现在剩下了一个天津。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天津这个事情是打响了啊十九大的第一枪啊，有点像南昌起义的味道啊。这个里面呢啊是一个预示着啊十九大权力斗争啊正式开始了。所以他这个里面所纠葛的所引起来的连锁反应啊，不仅仅是因为呢突然深夜发生这么个事情啊，咱们感到的震惊，感觉到很意外，而是说呢意味着中国的权力斗争新的一轮他又忍不住了啊。所以呢拿天津来打响第一枪。那么各个政治派系的这个博弈比我们原来想象到啊可能要复杂很多啊。我们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啊，当你啊对陈其同的很多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啊，那我们多年以后发现啊对这个陈良宇的很多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啊，我们现在也已经发现对薄熙来的很多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不是说陈其同、陈良宇或者薄熙来他们不涉及到犯罪问题，或者他们不涉及到贪污腐化问题，而是说当时把他们拉下台都是一个借口最后面的根本原因啊是为了啊他们要开党的代表大会啊，为了要党的代表大会来各自的政治派系在后面博弈，然后来形成一个权力斗争的他们各派所希望的一个结果。那么皇兴国这个事情就意味着是站在这么一个高度，也就是意味着呢十九大的权力斗争又忍不住要爆发了。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产经新闻他注意到呢啊，说皇兴国在中共党内所属的这个派系的这样一个问题。报道披露说，皇兴国是原副总理黄菊的亲戚，在现领导人习近平2002年主政浙江的时候呢，他曾在习近平手下工作。胡锦涛团派重要成员令计划出事之后，他作为习近平的人马，通过党内调整程序代理了天津市委啊书记。那么和平先生，您相信黄兴国是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吗？
日本的媒体啊，他们报道中国消息很多，他们的记者也很勤奋很优秀，但是他们报道中国的很多内部消息啊，长期以来没有几个证明是真实的。这是我经常批评日本媒体的朋友，跟他们见面也是这样的啊。这个黄兴国是不是黄族的这个亲戚啊，我们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有力的这个证据啊。但是呢现在有的媒体急于说啊，黄兴国不是这个习近平的人，因为他们工作时间短。我觉得这个理由也不充分啊。他因为宁波市委书记啊，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习近平是作为这个浙江的主要领导，他不可能跟黄兴国没有关系啊。那么当然后来媒体也发现到啊，这个张德江的时间更长，主政这个浙江的时间更长，他可能有矛盾瓜葛啊，那么关系更可能更密切一些。那么那个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啊，当市委书记的黄兴国是市长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天津也是啊，这个两个这个前常委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势力基地，一个是这个全国政协主席，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约凡啊。那么天津的腐败问题，那多半都是牵扯到这个李约凡。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总理啊，这个前任总理这个温家宝啊，他的这个贪污腐化问题、加州腐化问题跟天津也有很密切的啊这么一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呢，就是说啊，黄菊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关个不是很清楚。但是习近平啊，这个张德江啊，这个张高丽啊，这个李约凡啊，这个温家宝跟这个王兴国的这个关系啊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只能从就是说他们的简历、他们工作的交叉的情况来看呢，他们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但是密切的交往并不一定等于他们是同伙， 就像同学，我们看某个跟某个人是同学，那你同学可能关系不一定好了，对不对？某个跟某个人是同乡，他们未必一定就是关系很密切，这个不是一定的。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黑箱作业，所以我们只能拿这个这个已经公开可以认证的线索来看呢，啊，这个王云国跟这些领导人呢是有不同的啊瓜葛。但是不管是好还是不好，他们是他们的一个派系还不是一个派系，
嗯，
但是呢，他的下台跟这些都有关系。有的人可能希望把他拉下台，不喜欢他。有的人可能希望呢，要保他，但是不管怎么样，涉及到这么多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前任政治局常委和现任政治局常委，就意味着这个后面所隐藏的这个派系斗争或者是利益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说是单一斗争，可能是利益的之争呢，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就像当年的陈清一样的，陈清不是一个孤立的这个薄熙来啊，薄熙来跟当时的中共高层的关系也不仅仅跟周永康啊。对不对？跟胡锦涛、跟这个温家宝、跟这个习近平啊，跟贺国强都有这个，既有的是有斗争，有的是有争夺，有的呢是有利益关系。但是不管是哪一等关系，那么呢，王兴国现在的直辖市委书记里面啊，派系利益斗争最激烈的一个焦点，超过了啊这个北京，超过了上海，也超过了这个重庆。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是九大爆炸点发生在天津的一个原因，这个当然也是我的揣测啊，当然也是我的一个推理，这只是基于一些中共所发生的一个有些事情的历史的过程来看，也就是对现在的权力斗争的某一种分析来看啊，真正的情况可能还通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啊可能更接近事实的一种结果。
好的，那么立凡先生，您在北京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黄兴国他确实是江派啊，是这个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吗？
我觉得吧，就是我们有时候那个有，就是对于这个派系的这个划分呢，有一些过于机械。比如说，曾经在谁的手下做过事儿，曾经在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市做过谁的这个部下，他就一定会是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谁的人。这种判断呢，有时候可能不很准确。为什么？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尤其是这个地方官员啊，他们对于这个中央，他们其实是多头下注的。就是说，这一股可能有两主甚至三主，是这个他同时为几个主子服务。
嗯。
那么这个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加大安全系数的一种投注，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黑了还有那个，总之还有人罩着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我们以前看总觉得啊，就是黄云国在这个习总的手下做过一年，那么好像而且也得到了，就是在十八大以后他也得到了这个提升，那么我们就觉得他可能是这个徐家军了，或者可能是浙江新军了，但是这个现在看呢也不那么绝对，他很可能还同时服务于这个其他的主子。
嗯，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关注，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天津这个地方，它离北京近，所以北京不方便做的事儿都会拿到天津去操作。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天津刚才这个何冰先生也讲了，天津所涉及到的各家的常委在这个天津的利益，
嗯，
所以天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炸弹，这个炸弹呢可能比那个去年那个大爆炸的那个炸弹要大，因为它是一个政治炸弹。
嗯，
这个炸弹如果引爆的话，有可能伤到很多派系，不止一个派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引爆天津有可能是一招这个险棋，但是也是一招狠棋。为什么呢？它可以同时震慑住好几个派系，这样呢可能更便于这个十九大的人事上的安排呀、操作呀。我觉得有可能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这个引爆了天津。谢谢。
好的， 许多观察人士呢都指出说，目前呢正值中共高层大幅度人事替换的这个十九大即将召开的这个时候，那么在党内呢权力分配之争正在加剧，黄兴国被调查或是权力斗争激化的这样一个产物。那么和平先生，您发文呢认为这次血溅荆门意味着十九大权力斗争已经开始，那么请您进一步谈谈黄兴国落马是如何影响到十九大的人事布局的。
因为黄兴国这个位置啊他有可能是进政治局委员，甚至有可能性进政治局常委。
嗯，
如果他当了这个书记啊，当了这个书记啊啊，他是可以这个跳级的啊。那么张高丽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成为这个政治局委员啊，是后来成为了这个政治局常委。那么一个政治局的这个位置越是到这个顶尖的位置，那么挣脱的人就越多啊，挣脱的人就越多，因为他的位置越小，所以比如说你可能当一个区长啊，一个科长，可能是有你的年龄的问题啦，或者是你的学历的问题啦，甚至你的工作的能力的问题啦，你符合某些条件，或者呢你剩一瓶酒，或者是跟某一个领导关系好一点，你就可能会当上区长啊，当上这个啊，如果资历机会更好一点，你可能会当上一个局长，当然你当上一个副部长。就需要有一些背景了，需要有一些关系了。
嗯，
那么你当上一个部长，那基本上就是靠关系了，对吧？但是你要当上一个副总理啊，你要当上一个政治局委员，那就是要经过非常残酷的这个博弈在后面，因为争夺这个位置的人很多啊，那么位置又只有那么几个啊，所以这就是中共这等后面的这个阴谋诡计。后面的这个你死我活，他忍不住，因为位置实在太少了。你说你有关系吧，他也有关系；你说黄兴国有关系，现在的王东峰没有关系吗？现在的开这个会，去代表这个主持这个天津长这个市委这个会议，这次拉下这个黄兴国的这个王东峰，他现在是天津市委的这个副书记啊，对吧？他是原来西安的一个书记，叫董地汤的这个秘书。董地汤是一个渭南地区很有势力的一个老官员。那么后来他到渭南去当了这个市长和市委书记啊，我就说这个王东峰。那么后来他到这个陕西当了这个工商局长啊，然后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工商管理局的。这个局长，但是一直没有特别的好的后台，因为他的后台是一个地方势力的人，所以他一直升不上去，所以在工商管理局总局一直待了九年，一直到了好了，哎，两个老熟人啊，老上级啊，这个当了官，一个是赵乐际啊，当过陕西省委书记，当然熟悉，啊，一个是这个栗战书啊，当过西安市委书记，所以他很快呢就调到了这个天津当这个副书记啊，天津市委副书记。啊，现在的这个常务，现在就是他在主持天津的市委工作，还有一个现在主持市政府工作的这个常务副市长段春华啊，那么他也是这个很有资历的，他基本上是现在的天津市委市政府班子里面的代表本土派势力的一人啊。当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也是跟进团上来的，当过天津团市委书记啊，这两个人啊，现在就是在掌控的这个天津，但是这两个人的资历。啊，他们的背景虽然有一些关系，
嗯，
但是似乎还不足以呢，完全来掌管这个天津。所以掌管天津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就牵涉到了啊，这个人他啊，这个十九大啊，市长至少是中央委员，对吧？市委书记是政治局委员，所以这样一等啊，这个职位的争夺，这个后面就有很大的这个斗争。你很明显看到了，如果。是像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把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拉下来，又没有马上宣布市委书记和市长，啊，这就意味着第一，他们可能还没开会，你要政治局常委员开会，啊，政治局开会才能确定这个新的这个人选。第二个是他们的整个的行动是非常的匆匆的，非常的紧凑，来不及时间的准备。第三个是可能他们没有博弈完。到底是把下岗人从浙江调回来当书记，还是在外省调一个人来当书记，还是中央临时派一个人来当书记来过渡，现在都没有确定下来。所以这等后面的斗争是什么？是不仅仅是权力啊，而且是享受啊， 因为你当了那个政治局委员，你就是国家领导人了，你就牛逼到不得了，你就位置完全不同了，跟那个一般的省部级领导就完全不同了。
嗯，
当了这个政治局常委，你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大家都是争夺的是一等啊，权力，这个权力后面隐藏的就是腐败，
好的，
腐败隐藏的就是享受。
嗯，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